未做最后打算，赖清德雷霆出击，俄罗斯新危机杀到中国门口，中国商人亲历缅甸强烈地震，10万人罹难。美智库称中共利用乌克兰发展无人机，芬兰总统透露川普停火计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2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大家信赖。列专栏分享话，
一个月到呢，即食咗一瓶呢，低咗啲又都几理想。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咁，我都26几，即系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哇，啱咁好，哇，真系好好嘅礼物喎、啊。
越南 Wilf 先生回忆话：，
2个月唔到咧，我嘅糖分系好高咯，1.1。佢冇食药嘅，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个月下佢落加落到6.4。
购买详情请睇影片下低嘅置顶留言。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新闻内容。五角大楼一份机密备忘录被披露，美国直言绝对唔能够承受失去台湾，甚至喺度做最后打算。喺台湾呢一边，赖清德总统连续出招。驱逐红统、大陆配偶、调查傅坤奇等，这个背后有什么深层意义？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华盛顿邮报29日独家披露，由美防长夏格塞斯签署的一份机密级内部指导备忘录，备忘录明确将阻止中共夺取台湾、加强美国本土防御列为头号任务。备忘录提出，在印太增加部署潜艇、轰炸机、无人舰艇及特种部队，更加重视使用能够摧毁、加固目标和地下目标的炸弹。这个是什么意思？专家认为，美国在警告中共不要轻举妄动，美国已经打算好硬碰硬。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博士对大纪元分析说，备忘录显示美军是在做最坏的打算，提升对地下和加固目标的精准攻击功能，意味着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军可能攻打中国境内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美军战地弹在中东斩首行动中战功显赫，美国如果用这一招，针对的恐怕不单止是中国本土军事设施，还有中南海权贵。钟志东认为，这份备忘录在美国防长访问印太期间，以独家新闻的方式揭露，这个绝对不是巧合，很可能是美国刻意放风，是对中共的强硬警告。换句话说，美国是不是认定中共一定会入侵台湾？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志云说，川普政府在外交军事领域正采取一连串措施，我想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象征川普政府一连串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国务卿卢比奥联合其他国家外交首长再次重申台海安全和平，同时反对中共用武力改变现状。外交部长反对用武力改变现状，这个是美国的目标。国防部长夏格塞斯的纲要是一个具体的做法，简单说就是川普 2.0 政府将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化为具体的行动方案。虽然说台湾是第一战略重点，但目前中东局势并不乐观，伊朗的核威胁越来越迫切。苏子云认为中东不会消耗美军太多精力。他说， 是中东美军在收尾，亦就是确保红海海上运输开放。如果没有美国去阻止胡塞组织和伊朗的话，全球的航运会受到重大打击。以色列有强大的陆军，但是他不能够飞山过河，由北边跑到南边的波斯湾、也门区域去打胡塞组织，所以还是需要有美国海军。北边的陆地是以色列去控制，避免伊朗和极端组织，南边靠海的波湾红海一带就由美国海军来担当，大概是这样的分工合作。不过讲到武力入侵，其实很多专家并不看好共军的能力。前台湾国防院国安所所长沈明失在风传媒节目上说，如果要大规模入侵，中共军力一定要多过台湾军力。一般来讲，两栖登陆需要的作战兵力至少要5倍到10倍，共军人力运输存在问题。如果要封锁台湾，中共军舰数量亦不够。沈明失警告说，真正要提防的是中共从内部分化瓦解台湾。正因为这样，赖清德总统最近展现雷厉方式，先是推出17项措施，紧接着又驱逐鼓吹武力统一台湾的大陆配偶。关键时刻认为台湾政府这一轮重权背后有美国的指点，例如华盛顿邮报早前才大篇幅揭露台湾总统府3名保镖竟然沦为中共间谍。华盛顿邮报借专家的话警告说，总统府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可见中共对台湾的渗透有多严重。更引人注目的是，赖清德将矛头对准了花莲王傅坤奇。傅坤奇是立委兼国民党总召集人，以亲共著称，2月仲秘密跑去香港，引起争议。关键时刻说，原本对他的调查陷入僵局，中央军远征花莲3次都查不下去，但就在昨日风传媒独家爆料说，有花莲当地人士将傅坤奇案的线索直接捅给副总统萧美琴，萧美琴和赖清德大怒，下令要查案件，直接升级为总统级，调查局长换了原班人马，派出霸道角色检查机关调查，连续搜索傅坤奇的住宅。花莲县政府不到一个月将花莲翻底朝天。一个巨变当中的关键人物正是萧美琴，她过去是驻美大使，在赖清德政府中和美国关系最密切。关键时刻提出红统大陆配偶亚亚亦和花莲关系密切，花莲可能是中共渗透的重要环节，傅坤奇更加是重点人物，拿下傅坤奇就可以拿下台湾非常重要的亲共势力。由5个大楼的备忘录到赖清德的行动，都显示两岸局势正进入一个新的高压阶段，风暴才刚刚开始。美国的军事准备，赖清德的铁腕反渗透能不能够吓咗中共，台湾人又怎样看待这一场挑战？欢迎发表你的看法。俄罗斯出现新危机，一场怪病已经酝酿，患者发病速度非常快，引起全球关注。俄罗斯多地出现神秘疾病，病人症状高度相似，最初只是轻微不适，伴随疼痛、虚弱等流感常见症状，但是到第3、第4日病情急剧恶化，患者甚至卧床不起，体温飙升到39摄氏度，出现严重咳嗽甚至咳出血。包括俄罗斯通讯社、俄罗斯新闻社等官方媒体都报道这个消息。报道显示，患者康复速度差异很大，有些人几日就痊愈，有些人出现长期发烧咳嗽。更令人不安的是，新冠、甲型流感、乙型的检测都是阴性，据患者说抗生素亦无效。报道称，俄罗斯不同城市都出现类似病例，但尚未确认出现社区传播或国际传播，地方政府亦无宣布关闭学校。俄罗斯卫生当局到目前为止无公布病例数及住院人数，更无确定病因和病毒类型，治疗方法亦就无从谈起。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格纳季奥尼申科安抚话：，而家仲唔能够确定呢个系新病毒。所谓新病毒嘅症状，可能系因为个体差异或者其他病嘅并发症。但喺战争同独裁双重制约下，俄罗斯系咪真系具备应付疫情嘅能力？有中共隐瞒真相导致新冠危害全球嘅先例。俄罗斯目前呢一轮疫情喺网上引起恐慌。网民脑补出各种末日剧本，有人话而家系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说明俄罗斯医疗界同政府感到事态严重。有人批评政府同国际组织反应迟缓，话人类由历史中学到嘅唯一教训就系人类从不吸取教训。亦有人将呢个消息同缅甸地震联系起嚟，惊讶咁话。一边是地震，一边是病毒，地球是要洗牌吗？俄罗斯和中国接壤，中俄边境线长4300公里，每年跨境贸易和人员流动频繁。2024年中俄双边贸易额高达2400亿美元，中欧班列更加横跨俄罗斯。病毒如果蔓延，中国首当其冲。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只是一江之隔，边境城市例如黑河、绥芬河每日都有大量人员往来，一旦跨境传播，东北可能成为第一个重灾区。经历3年清零噩梦后，中国经济已经沉到谷底，失业潮无法压止，新危机蠢蠢欲动，中国人欲哭无泪。这个会不会是又一场新冠？如果传染性极强，就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球疫情。牧师布兰登·比格斯去年曾经多次预言，一场比新冠更致命的大瘟疫会由欧洲扩散，在春天爆发，通过空气传播造成全球经济崩溃、社会混乱。川普总统甚至只能够宣布再次封锁，暂停所有航班。不过比格斯没有提到疫情爆发是哪一年，而且目前俄罗斯的疫情亦远远未有比格斯预言中那么快速和凶猛。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亦可能被俄乌战争造成停火机会。如果疫情加剧，俄罗斯可能被迫将精力转向国内防疫，同时国际社会可能以此为契机推动停火谈判。毕竟无人希望在战争中再加上一场全球疫情。俄罗斯的不明疫情如同一颗计时炸弹，一旦加剧可能在多个领域造成重大影响，因为这样值得关注。缅甸军政府最新通报，8.2级强烈地震罹难人数已经升到2056人，但有亲历者估计至少10万人遇难。全球玉石市场亦都受到波及，未来缅甸翡翠价格恐怕会翻倍。一位在当地做玉石生意的商人，刚刚成功从镇央曼德勒经昂光城坐飞机返回中国。他录影片讲述可怕遭遇，他说现在是缅甸最热的时候，旱季的末尾还未到雨季，一个月都不会落雨，40几度高温。听留在缅甸当地的员工说，地震过去3日，整个城市都已经弥漫着尸臭味。这位商人回忆说，事发当日是缅甸公众假期拜佛节，地震时他感觉天旋地转，然后啲柜一排排倒落嚟，佢冲到楼下，发现外面到处都系人，惊魂未定。佢谂起几百万嘅货物、现金、护照都喺楼上，决定冒险，翻房装咗一袋钱同一啲小面积嘅玉石。呢个时候雨真嚟啦，佢话我以为呢一世就喺呢度啦。呢一轮雨震比第一次厉害得多。好多房屋都在这一次倒了。他同同伴逃生后知道曼德勒会不安全，即刻开车到郊区避难，一路见到太多的房屋倒倒，到最后大家已经麻木无感觉。当晚他们获悉整个曼德勒机场瘫痪，怎样能够离开缅甸成了问题。 第二日一早有朋友传授经验，开车由曼德勒去昂光，高速不能够行，裂痕太大，只能够绕道行有年头的旧路，冒险亦要行。他们回到曼德勒，用了150万缅币找了个司机，平时6-7个钟头的路，连续开了15个钟头，过了7-8个内战中设立的关卡，共给了几10万缅币，终于抵达昂光。当时机票已经没了，万幸的是他在机场休息区找到一些信号，在网上抢到头等舱退票。他讲下讲下忍不住喊了，声音震抖地说，我在缅甸逗留了好多年，大大小小的战乱都经历过，但唯独在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他估计当地至少10万人丧生。玉石商人赵善说，地震是他的老师当场丧生，还有很多中国玉石商人仍埋在瓦砾堆中等待抢救。中国玉石专家说，经过地震，起码今年内翡翠玉石要升50%以上，好的料可能要升好几倍。全球超过95%的翡翠玉石都产自缅甸北部帕敢镇，地震可能损害矿脉，亦影响开采和运输。不少中国珠宝商已经开始疯狂抢货尾。美国国防政策团詹姆斯敦基金会3月28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共将俄乌战争作为军事试验场，测试无人机和收集战术信息，作为进攻台湾的打算。报告指出，中共不单止军事援助俄罗斯，目前已经发现中共同时亦都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不过攻击俄军不是中共的要点，共军深知乌克兰在无人机技术上超过俄罗斯，目的是向乌克兰军队学习，测试共军无人机反干扰、反攻击能力，并渗透乌克兰收集北约的战术。报告指出，观察俄乌战争，俄军在无人机战术演变发展上有重大进展，转向无人机群攻击，瘫痪乌克兰防空系统。报告提醒，中共在丰富经验数据基础下，在无人机运用上可能有惊人的进化，恐对台湾及其他国家造成安全威胁。芬兰总统斯图布31日接受卫报访问时透露，川普可能会在4月20日前迫使普京无条件停火。斯图布3月29日同川普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打高尔夫球，他在几个钟头相处中感受到川普对普京的拖延战术失去耐心。一起打球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已经向参议院提交一份制裁法案，如果普京不能够在4月20日，亦就是复活节时接受全面停火，美国会动用严厉制裁，令莫斯科瘫痪。普京3月28日表示不想和泽连斯基政府谈判，提议筹组一个由联合国、美欧及俄国盟国监管的乌克兰临时政府。川普就此回应说，普京质疑泽连斯基的信用，使他非常愤怒，如果俄罗斯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就实施二级制裁，任何国家如果买俄罗斯石油就不能够在美国做生意。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